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三圣菩提之佛典故事》节目。今天我们要以《杂宝藏经》卷三第二十八经中有关筹伽梨毁谤尊者舍利佛与木莲的故事，来与诸位探讨其中相关的法义。这个故事及其背后所显示的道理，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口业的完成相对来说是很容易的，同时也很容易传播出去，而这其中有可能是因为错误的知见所引起的，或者导因于个人的贪忌心、嗔心等等，遮蔽理智而使人失去冷静的观察，因此值得我们特别留意。菩萨戒十众戒里面直接与口业有关的就占了四个，包括大妄语、说四众过、自赞毁他与谤三宝等，这也显示守护口业的重要性。这个故事的开始是因为舍利佛尊者与木莲尊者在各聚落度众游行化缘，到了烧瓦器的工匠师处所，刚好值遇大雨，两位尊者即以瓦器工匠师的瓦窑之中躲雨过夜。然而在早先的时候，瓦窑之中刚好已经有一个木牛女在里面，在瓦窑的后方深处躲雨，但是两位尊者并不知道在瓦窑后方有此木牛女。而这个木牛女因为看见舍利佛尊者与木莲尊者的容貌端正，她心中迷惑而起的淫欲心，由于淫欲而遗失不尽。雨停之后，舍利佛尊者与木莲尊者即从瓦窑中出来，那时候有一位名叫筹伽梨的人，他善于观察人们的身形表象，当他观察别人的容颜气色时，就能够知道别人是否有作欲行淫的法相。当筹伽梨看见木牛女在两位尊者之后不久，从瓦窑中出来，而此木牛女的容颜气色乃是有曾经行淫的法相，但是筹伽梨不知道，其实这是木牛女自身淫欲迷惑，被淫欲之心所着而自淫，以致遗失不尽。此时筹伽梨即向其他比丘们广说毁谤的言语，他说舍利佛及木莲尊者奸淫此木牛女。诸比丘听到筹伽梨这样广说，即便再三的劝谏筹伽梨不要毁谤舍利佛及木莲尊者，筹伽梨不仅没有接受劝谏，反而升起嗔恚愤忌，心中倍加愤怒。到这里，筹伽梨就已经成就毁谤圣者的重业，而且也不听别人再三的劝告，因此便失去忏悔灭罪的机会。从这里大家也可以了解守护口业的重要性，因为口业只需动一动嘴，加上听者能够了解，便能够成就，因此必须要特别留意。譬如在《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三中的开示，佛告阿难：人生世间，祸从口生，当护于口，慎于猛火。猛火炽然，能烧一世；恶口炽然，烧无数世。猛火炽然，烧世间财；恶口炽然，烧七圣财。是故阿难，一切众生祸从口出，口舌者，凿身之斧，灭身之祸。有些口业，譬如毁谤贤圣、毁谤正法，其果报通常不是一世就可以结束，而是要经过多世于恶趣中受报才能结束。 所以说恶口炽然，烧无数事。因此在圣教里面常告诫邪人，守护口过，慎勿毁谤。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项是值得我们要留意的，就是筹伽梨他是由观察到牧牛女有曾经行淫欲的法相，以及看到两位尊者及牧牛女从瓦窑先后离去，他就由这里来断定两位尊者与牧牛女行淫。因此很明显的，筹伽梨并未直接看到两位尊者与牧牛女行非犯行，筹伽梨只是凭自己的推论而已。事实上这样的推论对于诸位观众来说并不难发现，筹伽梨的推断是非常粗糙而无法接受的。因此筹伽梨的粗浅观察并无法证明他所断定的事情，所以他的推论是属于非量，也就是属于错误的推论。因为牧牛女是因为自己的淫欲迷惑之心而产生曾经行淫欲的法相，所以二位尊者只是刚好在那里躲雨而已，不能因此便推断说他们与牧牛女行非犯行。由这里也可以了解，筹伽梨在世间法上亦非智者，他只是由所见之表象而做判断，没有进一步观察及求证，因此才会有这样错误的推断。然而这个故事也是提醒我们，在推论事情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尤其是在法上面，除非有圣教量或善知识的开示当作依据，或者自己已经亲证的法，否则一定要特别小心。譬如《瑜伽师地论》卷二有开示：“一觉言说者，谓不见不闻，但自思维称量观察，由此因缘为他宣说，是名一觉言说。”这里所谓的一觉言说，便是透过比量思维的方式来比类量度，而为人言说，因为比量并非依照限量或慎言量，因此一定要如理作意思维及小心严谨，才能正确为人宣说，否则便有落入非量的可能。像筹伽梨那样做了错误的推论而成就毁谤圣人的大恶业，是我们绝对不能犯的。事实上在末法时期出现了许多邪说，除了不信佛所说之外，其中亦不乏是落入非量的推论之中而成就谤法或大妄语的恶业。在正觉同修会平时导师的《中通与说通》一书中，亦曾说明这方面的乱象。大圣法中错误之人，以为亲证如来藏故，堕于比量，于二转法轮般若无分别智，未能证得，遂以臆想而生误解，乃为般若经所说者是一切法空，如是比量堕于非量，唯远般若真意，无有般若中观之正量，所说所着难免证悟者之检点而不能自辩。因此对于自己目前还不懂的法义就不可以乱说，这才是菩萨的正确观念。在圣蛮狮子吼一圣大方便方广经卷一中也开示：若善男子善女人于诸身法不自了之，仰为世尊非我境界为佛所知。佛说这样的修学者才能够出生大功德及进入大圣道中。因此对于圣教中有些开示，虽然以我们目前的修正层次无法了解，但是应当信受，等到未来我们修学程度提升的时候，自然就能一分一分的了解及亲证。 尤其是甚深的大圣法及具备种种智慧方便善巧的菩萨之行，皆非一般人仅凭表象就可以预测及评论。在这方面，大家一定要非常小心，就不会如同有些修学者犯下大圣非佛说的严重错误，断了自他的法身慧命。再来，我们从两位尊者的正量上来说，他们都是已经成就声闻四果的圣人，早就已经断除三界爱了，哪里还有可能被欲界淫欲之法所束缚而破戒行非犯行？事实上，只要是三果人，他就一定有初禅的正量。譬如正觉同修会平时导师在阿含正义第四集中的开示，在阿含解脱道中有正得初禅的凡夫，没有不正初禅的三果人，也没有不正初禅的慧解脱阿罗汉，也就是三果人已经修断欲界爱，已经解脱于五欲缠缚而发起初禅了。既然已经证得色界初禅的境界，当然不可能被欲界淫欲之法所束缚。因此，无论以断除三界爱烦恼以及禅定的正量来说，都可以证明筹伽离的推论是完全错误的，而他却以这个错误的推论犯下毁谤圣人的大恶业，真是非常可怜。在这个故事里面，筹伽离不仅不听其他比丘劝告不可以毁谤二位尊者，他也同样不听天人的劝告，甚至连世尊再三的告诫也不接受，而且更升起了嗔恚心，因此他马上就命中了，而且当下堕于摩诃优婆地狱之中受苦。筹伽离连三界至尊的佛陀对他的劝谏他都不听，乃是信位不足，而以为自己很会看相，就升起骄慢。筹伽离不仅不听，反而在佛陀的告诫之后更生嗔恚，表示这个人真是难以度化。因为即使是一般世间人，在碰到有许多人与他的看法不一致的时候，他也会先检讨自己的看法是否有疏失，或者在哪个环节弄错了，何况是牵涉毁谤圣人这么重大的事情呢？因此，筹伽离真的是被种种的烦恼蒙蔽了他的心啊。在《杂宝藏经》卷三这个故事中，世尊也开示说，当知声闻人不能为众生做大善之事，所以者何？若舍利佛目连为筹伽离现少神足，筹伽离必免地狱，不为现故，使筹伽离堕于地狱。也就是说，声闻人不能为众生做大善之事，因为当时舍利佛及目连尊者如果能够为筹伽离示现一点神足通，筹伽离就会信受他们的亲近犯行，不会无根毁谤他们，必定可以免于下堕地狱的果报。这是因为在人间修学神通必须要离欲才能实证，所以如果舍利佛目连尊者当时能为筹伽离示现神通，那筹伽离就可以确信二位尊者是离欲清净之人，不可能与目牛女有非犯行，因此筹伽离也就可以免掉这个地狱业了。有些人虽然已经离欲，但是离欲的力量还不是很强，这时候甚至只有碰触异性细软之身体，也有可能因此就失去神通。譬如在《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卷61中曾开示， 某位仙人失去神通而无法飞行的事迹。仙人后日临至时时飞空而来，至王宫所，王女呈报至金床上，仙人李染丽为列故，处细软处退失神通，如常受供时气，早速及咒怨仪，欲成空气而不能飞。可见修学神通时离开五欲境界的重要性。虽然戒慧直往的菩萨在三地前并不急着修学神通，但是因为贪欲盖是属于五盖之一，会遮障修行人的修道，因此菩萨也要逐渐降服五盖性障，至少不能太出众。而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判断自己所修学的法，如果是与五欲贪爱相应的，那就不是清净的佛法，应当要尽速远离，因为这违背最基本解脱道的缘故。在这个故事里面，世尊也开示，在鸠留孙佛的时代，有一位定光仙人，就是现在的弥勒菩萨。定光仙人因为要救护五百仙人免于因毁谤而堕于地狱，因此显现神通，让五百仙人知道他已远离非犯行。尔时定光知彼心念，恐其毁谤堕于地狱，即生虚空高七多罗树，作十八变。诸仙人见已而作誓言，生能离地世子，无有淫欲，何况定光身虚空中有大神变而有欲事，我等云何于亲近人而起毁谤？使五百仙人即五体投地，屈躬忏悔，原是之故得免重罪。当知菩萨有大方便，真是众生善之事。从这里面，大家也可以知道，菩萨为了救护众生，有时候他是会示现神通的。但是我们也要了解，神通与解脱或者证悟并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不可以执着有境界的神通法，或者把它当作修行的主要目标。如果执着于世俗神通，因而起慢及嗔，造作能感后世三恶趣之业行，来世大多失于人生，沦入鬼神道，这也是大家需要特别留意的。在现代社会也常看见有利用诈术伪称神通而欺骗世人，谋取利益，譬如利用魔术或化邪手法，或是借由鬼神暗中帮忙等等。因此如果没有正知见而把神通当作是修正的标的，就容易受骗。同时如果佛门弟子以神通为主要的修正标的，将严重影响正法之流传。譬如平时导师在《正觉电子报》第99期中曾开示，假使佛门有人信要五神通等世俗法，让他们进入佛门中出家修学弘法，就会把正法导向渐渐灭没的方向去。这是说他们将以相似相法取代佛教原有的正法，并且以世俗法的五神通作为最重要的修正。当佛门世众渐渐被他们影响了以后，正法就会逐渐被他们灭亡了。因此大家对于神通在佛法中的定位应该要有正确的了知。接下来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就是五百仙人因为忏悔的关系，因此得免重罪，这也证明忏悔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与五百仙人比较，筹伽离因为不听告诫，也没有忏悔，因此就失去灭罪的机会。 这个结果于五百仙人因为忏悔而得免重罪，真是有天地之差。因此菩萨们如果发现自己有过失，一定要懂得诚心忏悔。所以圣教中开示，虽先作恶，后能发怒，悔以惭愧，更不敢作，犹如浊水自知明珠，以珠微粒，水迹为清，如烟云除，月则清明，作恶能回，亦复如是。而这件事情的发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在很久以前，在过去节的时候，当时舍利佛与目连尊者还是凡夫的时候，也曾在类似的状况下毁谤过一位辟支佛。在杂宝藏经卷三中，世尊开示说，过去劫时舍利佛、目连等成为凡夫，见辟支佛出瓦斯窑中，亦有木牛女从后而出，即便谤言，彼比丘者必与此女共为交通，由是业缘堕三恶道中，受无量苦。今虽得胜，先缘不尽，犹被毁谤。在这么长久的时间之后，还是会受这个毁谤之报。因此因果真的是如影随形，因为业种都是储存在自己的如来藏中，如何躲藏的过呢？在《摄大圣论释》卷六中，就用鼓响来譬喻口业，只要说出了口，就好像鼓响一样，会产生回音。对治口业，故说鼓响譬。由此譬嫌口业为因，由口业果报，犹如鼓响。相对的，菩萨们也可以透过说法来利乐众生，或者赞叹佛菩萨之真实功德等等，而广造殊胜的清净口业。经过了上面的探讨，诸位观众由这个故事中应该可以学习到必须谨慎口业，而且一定要确认有几分才能说出几分，所有的推论都必须很严谨才能下结论，确定无误之后才能说出去。尤其是在法或者修行的事情上面，一定要特别留意，如果真的不小心产生口业上的过失，那就要尽速忏悔补救，同时在法上要精进用功，能够具足更多的正知见，就能够做更严谨的比对与确认，因此就能够减少犯错的机会，并且在修学上一定要勤求智慧上的实证，依止一善知识，并且谦虚下意，不生骄慢，这样子就不容易犯下误谤的业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祝您身体健康，道业增上，阿弥陀佛。